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七。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的好儿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明。我是1995年与大法结缘的，20多年来在法轮大法修炼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身体和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变得宽容了，我的家变得和谐了，我与儿媳妇关系变得和睦了。第一部分，我与儿媳妇关系的变迁。当初记得儿媳妇刚来我家那段日子，我们老两口和他们小两口住在一起，整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周末出门总是四个人一起行动，无论到哪里买东西，人家都认为他们是女儿和女婿，看到我们家四口人亲亲热热都非常羡慕。5年后我家添了个宝宝小孙女儿，我离开自家办的公司回家做了全职后勤人员，我满以为我有多年的幼教工作经验与较强的管理能力，管一个家看一个孩子那真是小菜一碟儿。再说我是个修炼人，一定会把这个家搞好的。可是没想到我们冷战了多年。小孙女儿出生后，我整天看孩子做家务，忙忙碌碌，自认为看孩子是我的专业，有经验，可是儿媳妇却不买我的账。渐渐地感觉到我和儿媳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一样，但又说不清是什么。那时自己很少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常人的心态，开始对他有看法了，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真是让我感到不舒服，接受不了。我们之间总是因为话不投机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而争吵，虽然事后也觉得不该吵了，但从来没认为我错，是他哪错了，问题没得到解决，把积怨压了下去。我们的矛盾依然不断发生，有时甚至是全家上阵，闹得鸡犬不宁。记得一次争吵中，他说我，2年了，你还在说我的说话态度问题，都2年了，您还没有提高。这句话重重地戳了我一下，我想，也是啊，我是个修炼人，得提高自己呀。从那以后，表面上我不再提他的态度问题了，可心里放不下。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我就尽量少说话或不说话，认为这样做就是忍和修口了。另外，我也知道，他也不愿意听我说话。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冷战状态，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尽量避免接触，少发生矛盾，这一战就是好多年。第二部分，师父的点化。虽然表面好像做到了忍，可是整天心里都是翻江倒海的， 那颗埋怨的心一直搅扰着我，事事处处都在埋怨，心里还总感到委屈，认为我每天为这个家忙里忙外，从早干到晚，什么事儿都不让他干，他却说我不关心他，说我做的那些事只是照顾而不是关心。他还说，家里的这些事儿，您愿意干您就干，别老埋怨，您不愿意干您就别干，我们也能干。他的这些说法我实在接受不了，怎么想也想不通，尤其是丈夫去世后，我心里更感到苦闷。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家里人都对我冷冷的，儿子也是少言寡语，很少跟我说话，孙女说话总是出言不逊，语气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这哪里是我的家呀，真想离开他们。师父看我卧在这里出不来了，在我一次打坐中点化了我，让我看到了一个景象。我看到一位身穿美丽而洁白盛装的女神，由白色鲜花簇拥着，她高大而圣洁，看不到她的上半身。我感到那情景非常圣洁庄严，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就是她，我的儿媳妇。从这画面中我悟到，她是为法而来的天上的神，是来帮助我修炼提高的。她那一句句刻薄刺耳的话，一桩桩使我感到不顺心的事儿，都是给我创造的修炼机会，那里有我该去掉的执着和该放下的人心呀。第三部分，清除埋怨心。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些年来我的修炼状态是做事心强，既要做资料又要管家务，太忙了，时间太紧了，学法方面又不能抓紧，一天学一讲都做不到，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呀？我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于是我集中了一段时间，把师父的全部经书系统地学了两遍，我渐渐清醒了。师父说，是啊，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那不就是修炼吗？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还说，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见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开始学着向内找。记得第一次出现矛盾时，心里不舒服了，想起师父说的向内找，于是静下心来盘腿打坐。我想，我哪里错了？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怎么想都是他的不对。这时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实在找不到我错在哪里了，请您点化我一下吧。说完以后，我静静地等着，师父打到我脑子里一个善字，我的心一下豁亮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道了，是我错了，我没有善心呀，谢谢师父。在师父的看护和点化下，我学会了找自己，这一找还真不少，争斗心、显示心、埋怨心、得理不饶人、怕心、爱生气、求名的心等等。我把一个个找出来的人心记下来，清除他们，逐渐地感到轻松了。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那颗埋怨心，我不断地清除着它，可是迟迟没有去掉。师父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见转法轮，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掉它。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见转法轮，我首先从这一法理中去认识它，埋怨、 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物质存在，在我的空间场内就有这种物质，它操控着我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发出埋怨，只有把这个物质清除掉，我才能做到不再埋怨。后来我又悟到，怨不是一个孤立的物质，它的前边和后边还有其他的物质在帮衬它。前边的那个物质是我，它是旧宇宙中维斯的理，也就是说，当我遇到不符合我的要求、我的标准、我的意愿时，这个思就鼓动怨出来表现，而怨的后边是恨这个物质，合起来叫怨恨。那个恨是共产邪灵的根，因为共产邪灵是在另外空间由恨和宇宙低层拜物构成的，恨就在怨的后边加强怨。所以说表现出来的这个埋怨实质上是这三种物质的共同表现的结果，因此只清除一个怨就没有什么效果。我是按照真善人修炼到新宇宙的生命，怎么能要这些人的、旧宇宙的和共产邪灵的东西呢？一定要把它彻底清除干净。法理清晰了，我首先在发正念时清理这些物质因素。除此之外，平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头脑中出现埋怨的念头，就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每次外出时，骑着自行车，一路都要发正念清理自己，并且要求自己，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能动心，不能生气，要找自己。按师父说的，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简转法轮。就这样，那颗埋怨心渐渐的淡了，没了，真的那些物质没有了。师父把他们拿掉了，好轻松啊。在这过程中，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个提高信心的机会，我也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隐隐约约听到孙女儿和她妈妈好像在争吵，要是过去我就会出去劝架了。这回我没有动心，可是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让我听清楚了，他们都是在埋怨对方说话语气不好听。我一想，这不是我的那颗执着心吗？让我听到了，说明我的这个心还没有清干净。于是立刻清除我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的执着心。还真灵，我这边正念一起，那边立刻停战了。我知道是我空间场内不好的物质影响了他们。第四部分，都是我的错。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之后，我感到心胸宽阔了，能够达到宽容的境界了。回想起过去的是是非非，真心的感到那都是我的错。我过去看不惯听不惯的事，虽然表现在他的身上，根子却在我这里。师父说相由心生，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心里不高兴，脸上冷冷的，没有笑容，说出话的腔调给人感觉不耐烦，儿媳的表现也是如此，这不是我的错吗？我整天听到他总是在找别人的毛病，其实我心里天天都在挑他的毛病，这不也是我的错吗？我还在背后议论他，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强加给他，这不又是我的错吗？再说说关心与照顾，我也有了新的认识。儿媳说我给他们做的事是照顾，不是关心。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认为我要不关心你就不会照顾你了。现在想起来，他说的没错，是我错了。照顾只是单一的做一些事，是表面的，而关心是用心去做事，是发自内心的。同样是在做事，但确实不一样。我真心感谢儿媳帮我修炼提高。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人心，提高自己，我在法中走过来了。第五部分，境随心转。过去我只感到家里我最辛苦，他们回来什么也不用干，所以从来没有感到儿媳辛苦。 现在我真的从心里感到他的不容易。他每天要接送孩子，还要挂念和照看年迈有病的父母，还有方方面面要处理的事情，确实很辛苦。同时我感觉到隔在我与儿媳之间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没有了。现在我知道了，那东西就是我那些执着不放的人心呀。我还发现我会笑了，那是来自内心世界慈悲的笑。每当说话前，脸上总是先露出笑容，说出的话也感到温柔了。无论他们跟我说什么事儿，我都会微笑着发自内心的回答，好的，可以，没问题。有一次儿媳妇自己带孩子去看急诊，我知道后在电话里对她说，就你一个人，够你忙的。还有一次她中午回家自己要做饭，我说，你跑了一上午，累了，歇一会儿吧，我给你做。又有一次她忙得中午没吃饭，下午还要送孩子上课去，我说，我送他上课去吧，你吃点饭，休息休息。这些普普通通的话语真是发自我内心说出来的，如果是过去，我不会说，也想不起来说这些话。我懂得关心他了，也学会说暖人心的话了，他感受到了我的心，他也在变。一次我外出回来比较晚了，他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听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堵车呢，他说，没事了，别着急。要是过去，他心里惦记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而是叫儿子给我打个电话。过去我独自工作的厨房，现在也热闹起来了。媳妇和儿子经常出现在厨房，洗碗做饭，尤其星期天更热闹，那天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日子。我们三人一起在厨房忙着做改善伙食的美味佳肴。小孙女也变了，说话温柔了，倍感亲切。无论我为她做一件什么事，哪怕是非常小的事，她都会说一声谢谢。我变了，我的家变了，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现在我和儿媳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商量家事，还能互相体贴关心对方了，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家了。我庆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温馨的家。这一切是师父和大法给我的，用尽人间的妙语也难以表达出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重生广结善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这个人呐，奸猾，争强好胜。30岁的时候操劳出一身的病啊，胆囊炎、长期的失眠、眩晕症，还有心脏病。我常年的吃药输液。有一次啊，晕倒在厕所，都不知过了多久，我就意识中听到有人哭。我使劲睁开眼，看到儿子啊在哭，丈夫和我二哥站在旁边呢，很是着急。我丈夫心地很善良，也很能干，可是因为我的病，他每天的操心犯愁的，根本没心思干好工作。儿子更因为啊担心失去妈妈，每天放学回来先看看我，生怕呀我就有这么一天呐突然不在了。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我舍不得这个我苦心经营的家，可是我真不想再这样拖累他们了。我就想到了我一个朋友，她是个女的，她心眼好，家庭条件也不错。离婚以后她单身一个人，对我和丈夫啊都挺关心的，经常帮助我们。我就想，如果她和我的丈夫组成家庭，一定会对我丈夫孩子啊都好。 那我呢就找个尼姑庵出家去，能活更好，不能活就死在那里吧。有一天呢，我就下定决心和丈夫啊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丈夫听后啊很生气，不许我再胡说，让我只管安心养病。1997年快过年了，我陪着丈夫去加工厂加工，路上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家诊所，我想起要过年了，就进去买一些啊过年的时候啊我需要吃的药。一次呢，我就到这家诊所输液，就和诊所的大夫啊就聊起来了。他得知我才30多岁，他建议我啊少输液，说对身体不好。他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啊非常好。他说如果有缘分，光看这书就能好。我听了以后啊半信半疑的，我就更觉得奇怪了。别处的大夫啊都巴不得你多吃药多输液，他们好多挣点钱嘛，那这家的大夫倒好，建议我少输液。我当时就觉得这人心眼好，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去看。回到家后啊，拿着转法轮我就躺那儿看，就是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而且还睡得挺香。我可是个长期失眠的人呐，能让我睡个好觉可是不容易。后来我就决定学法轮功。学法轮功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药了，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好了，心情自然也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以帮丈夫啊干活养猪。看到我身上的变化呢，我们全家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以后啊，我就意识到了我自己以前那种奸猾的个性啊，做了很多的坏事。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啊，要做一个好人，要为别人着想，这是大法师父教我的。从此啊，我就在我这个喂猪的饲料里头啊，不再掺添加剂了。添加剂对人不好嘛，我都是自己配置。有了死猪呢，也不像以前似的卖掉啊，我现在就给它埋了。我们这个猪场的生意啊，反倒是越来越红火，有时一卖呢，就是5-6万块钱。这个来往的钱多了，就容易收到假钱。银行知道我们不容易，就没有没收假钱，把假钱呢还给我们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可是我们还是当时毫不犹豫的就把假钱给撕了。大法的师父叫我们呢，做事为别人着想。那有人坑了我们，是他们不懂的这个道理。我们既然修大法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能再去坑别人了。所以就是无论对待外人吧，还是对待我们家人，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法轮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们家里呢，就是我的二哥从小就智障，分家的时候就把他分给大哥照顾，然后把我父亲呢，就是让小弟来伺候。二哥脑子不好，但是也知道好坏。大哥大嫂呢，对他不那么好，二哥啊就恨他们。有的时候二哥就是磨刀磨枪的，看这个大哥的眼神啊都冒火。大哥大嫂就挺害怕的，就好几次找到我父亲来哭诉。父亲也没办法呢，就叫我们家把二哥领回去了。后来二哥就跟我们一起过了，我们一家人对二哥都挺好的，这样呢也帮着家里解决了很多纠纷问题啊。我们也觉得呢是做到了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也为这事儿大哥大嫂都是始终认可法轮大法的。修炼以后啊，我和家人的身体还有心态都变好了，我们的养猪场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了，来参观的人挺多，还上过当地的经济电视台，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也收到过大会的表彰，就一时间呢成了这个地区的名人了，首富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大法的师父给我们的恩赐。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当时警察逼我啊放弃修炼法轮功，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我全家人的健康还有我们这么好的生活都是大法师父赐予的，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一天半夜，警察就突然闯进我们家，绑架了我和我丈夫。我丈夫被非法判了5年，我是被非法判了7年。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呢，我们家就变得一无所有了，从首富变得什么都没有了，猪狗都不知哪儿去了。孩子2次失学，有的时候就流浪在外头，后来被好心人收留。 智障的二哥就成了流浪汉了，每天呢在外面靠在垃圾堆里头找吃的，捡破烂为生，成了这个街边有名的呀小脏人。过年的时候嘛，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可是我家的儿子和他的傻二舅啊，两个人只有抱头痛哭。五年以后丈夫回来了，看到的是什么呢？处处的一片荒凉，别说猪舍了，住的房子都快塌了，都快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子和二哥了。二哥瘦得皮包骨，一股风都能吹倒，家里什么都没有，没吃的，没喝的，没烧的。可是我丈夫没有伤感，他也没有消沉，他去人家不要的玉米地里啊，割那个玉米杆儿回来烧。我家住在沟边儿，有人不要的一些破家具啊扔到沟里了，我丈夫就拆了当木头烧。有一次啊，丈夫啊就拆出好几百块钱来，当时这几百块钱对我们家来说可真是太及时了。可是丈夫修大法嘛，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去找施主，那找不到施主呢，他就把钱给捐出去了。我们当时确实需要钱呐，但是大法的师父要我们走正路，这是师父教我们的。家里没吃的，丈夫就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啊都给清理清理啊，拿出去换了几千块钱买吃的，然后剩下的一些钱呢就买了一辆三轮车，就从此开始啊拉活养家了。丈夫能干，人好，讲信用，而且他的收费呢比其他人少，渐渐的人们都挺信任他的，他的活就多了。五十多岁的人呢拉着大板子往七楼扛，有时候干到半夜。后来我回来了嘛，那我们全家就一块儿跟丈夫一起干这个活。为了多挣点钱嘛，我就去给人家当保姆了，伺候一个病中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是大队的书记的母亲，得了脑出血，大小便失禁了，有时候弄得到处都是，衣服上啊床上被子上都是，有时还会喷到我脸上衣服上。她的儿媳妇嫌臭，就把老人呢住的这个房门给关上，就是怕那个臭味儿嘛跑到走廊和他们屋里去。我就是用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我也不抱怨也不嫌脏，对待老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随时的给他擦屎擦尿的，清洗身体，换衣服。我知道法轮大法可以救他，所以一有时间我就给老太太念大法的书，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太太身体啊恢复得很好，渐渐的呢不那么累人了。他的儿媳妇是基督教徒，他见我就劝我让我信基督教，我没答应，他就挺生气的，背地里找了一个保姆呀，就突然把我给结账辞了，说要多给我100块钱，我也没有要他那100块钱。当时我就觉得心里啊挺委屈的，觉得他家办事啊太不近人情了，不懂道理。老人在最难伺候的时候，我辛辛苦苦的照顾他，他身体很快好转，我也不求他们感谢，可是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让我这样走人。我就想到这儿呢，眼泪就往下掉。保姆的工作也不难找，过了一段时间呢，我正给另外一家看孩子呢，就接到这个大队书记的电话，说还让我回去啊伺候他妈，说老太太不高兴了，说这些保姆哪个都不如练法轮功的那个好，我就要那个练法轮功的。没办法，大队书记只好又来找我，说呢这次会给我比别人家高的工资。我说我现在给别人家干呢，得这个新的雇主同意才行啊。后来他们两家就商量，那这样呢我就又回到老太太身边了。我就对老太太的儿子说啊，我想教老太太练法轮功，这对你妈恢复身体健康啊最好。大队书记就说，只要我妈高兴你就教她吧。就这样呢，老太太呀就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恢复的特别好。有一天啊，警察又去我家找我，没找到人，后来就来到这个大队书记家了。大队书记在路边遇到警察了，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能动他，他是个好人，他在伺候我妈。警察没听，还是进了屋。老太太看他们来了，当时就翻脸了，说你们如果把他带走，我要有什么事儿你们负责，他这么好的人你们抓他干什么。警察一看带不走我，就让我去另外一个屋，我拒绝，老太太也不让我离开她身边。 警察一看没办法，又让我签字，我也不签，老太太也不让我签，没办法，就说要我星期一去派出所送1000块钱。老太太一听啊，拄着拐棍就站起来了，说她哪来的钱，没钱。警察一看呢，也只好作罢了。现在老太太80多岁了，身体健康，满面红光，每天学练法轮功，见人就说大法好。她的整个家族有几十口人吧，都从我和老太太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都认同大法。我家附近有段路啊，坑坑洼洼的，尤其是遇见下雨下雪天不好走。我家虽然条件不好，但是大法弟子嘛，要替别人着想。我和丈夫呢，就利用闲暇的时间呢，自己掏钱把那段路给铺好了。看着别人走得方便，我们自己心里也高兴。我和邻居家中间的路很窄，邻居家呢是做水果生意的，他家拉水果的这个农用车呀，因为路很窄嘛，他就开不到自家的院子里，只能把车停在胡同口，所以丢水果啊，就是经常的事儿。有时候有人还故意把这个西瓜之类的这些水果给弄破了。我和丈夫知道这些以后啊，就商量着决定呢，让他家把我家的院墙往里挪，这样呢可以加宽路面，他们的车呢就能够开到自家的院子里了。为这件事啊，邻居也是感激不尽，说再也不用担心丢水果的事儿了。如果不是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可是我家的宅基地，而且现在成交的地都很值钱的。经过几年的辛苦付出吧，我们终于在自家的这个大院里盖上了两大排房子，这在村里也是很醒目的。在他们看来呢，我们家已经当初落魄到这个地步了，谁也没有想到呢会再回转回来，都说这个没有家破人亡就不错了，可是没想到啊，几年的光景家业又起来了。用他们的话说啊，我们没经历那些事儿，都没能力盖上你们家这么气派的房子，你们被共产党整成那样，却没耽误过好日子。我们家的情况令乡亲们都挺羡慕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好人。好人嘛，有好报。也有啊，嫉妒我们的人，就跑到大队说，练法轮功的把自家院子啊都盖满了房，意思是呢，非法建筑。村干部就回复说，你们如果能赶上练法轮功的就好了，人家最起码肯干能干心眼好，修炼法轮功的盖房咋着你们啦。我家的大伯哥是高级教师，我和丈夫修炼大法前啊，我们两家的矛盾挺深的，我们被非法判刑，遭到很多的迫害。我大伯哥家呢，就是对法轮功啊很不理解，这么多年对我们不理不睬的。我家盖上房子以后呢，正好他们是做买卖需要库房，我就无条件的把我的房子让给他们存货，这样就省下了他们租库房的钱嘛。就这样啊，逐渐的改变了他们对大法的看法。我大伯哥啊就曾说，这法轮功太好了，我要是国家领导，我就让所有的人都练法轮功，都变成好人。我家那个智障的二哥啊，在大法的熏陶下也变得聪明多了，什么活都会干，帮了我很多的忙，人也变善了。当初啊，对他大哥的怨恨呢，在逐渐的化解。有一次听说大哥病了，他急得一直念叨大哥快点好吧，遇到警察来呢，就赶紧给我通风报信儿。那个过去的啊，在路边捡垃圾的小脏人不见了，60多岁的人，大家都说他像40多岁，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最后再说一点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吧。这么多年啊，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当中了。从法中修出的善，我觉得是贯穿到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比如说进货的时候发现货主多找钱了，我们也不贪，都会如数的退还给人家。有一次货主多找了400块钱，回家后我们才发现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明情况，把多找的钱呢给他们送回去了。货主啊很感动，他说，我做买卖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多找钱还送回来的，这年头你们这样的人太难找了。还有一次呢，我丈夫在一个大院啊看到一个塑料袋， 打开一看，好，里面整整7000块钱。丈夫就满院子喊呐，谁丢钱啦？失主就对他说啊，这钱是他用来进货的，如果钱丢了，不但进不了货，还不知多久才能挣回这些钱呢，对我丈夫啊千恩万谢的。每当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就在前几天啊，我和丈夫骑摩托车去办事儿，路上就发现有一个女孩站在一辆轿车旁边啊，很着急的样子，前后有不少人停下来问她，其中还有一个警察，但是问完了都走了。我们就骑到她跟前儿，那个女孩就恳求我们说啊，求求大叔啊，帮忙给我加点油，我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啊，车没油了，现在停在这儿动不了。丈夫一看自己的摩托车也没多少油了，就说啊，姑娘你别着急，我去给你打点油来，你先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丈夫就找到附近的加油站给她买了汽油回来加上。小女孩特感谢，非要多给我丈夫钱。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她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我说，姑娘，大冷的天儿，我们也想快点回家，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可是我们是学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所以才帮你这个忙。我们就叫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娘听后点头认可大法好。我想每一个大法弟子啊，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这样做的，都是在平凡的这些点滴的小事当中正视大法。有人很佩服我们，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力量让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难不消沉，坚强地走过去吗？就是法轮大法。因为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了，是大法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文章题目是《利益面前不争，随其自然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丈夫今年都53岁了，我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丈夫得法略晚。现在就说说我和丈夫在家庭，特别是在生意上，如何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修大法，身心健康，家庭和睦。我们家有多人在大法中修炼，婆婆、三嫂、两个大姑姐和我。婆婆和大姑姐姐以前全身是病，每天吃3顿药比吃3顿饭还要重要，生活上很节俭，家里的钱不买粮食也得买药，药不离嘴，可是病却不见好，还得整天承受着痛苦。修炼大法后，他们没有再吃一粒药，满身病全无。我以前脾气不好，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丈夫生气，而且没有10天半个月，这气都消不下去。学了大法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他吵架，也不唠叨个没完了。丈夫受益了，他不用再为亲人看病吃药操心了，家庭和睦了。他跟老同学讲，你也练法轮功吧，我媳妇儿从练上法轮功后再也不跟我吵架了。就连我儿子都说，他妈现在不和我吵架。丈夫亲眼看到了亲人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对大法很认同。丈夫是司机，给单位领导开车，可是领导会开车，每天的正常活动领导自己开车，他就干些临时紧急的活，比如上面要开什么会了，上访的和修炼法轮功的百姓就成了共产党认为的重点人物，就要24小时进行监视，这时候单位就会找丈夫去上班。丈夫明白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从来都不按照上面的布置去监视大法弟子，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儿。 记住师父说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公平交易，把心摆正，选自大法师父著作《转法轮》。丈夫和朋友一起开了个搅拌站，搅拌混凝土，由他来管理，还是这个搅拌站的法人代表。这个生意已经十多年了，搅拌站的正常营运，包括进原材料、发工资、人员调动等等，都由他来主管。他当时虽然没有走进大法修炼，可是知道要做好人的道理。我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引导他，经常嘱咐他，记住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后来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了，他就按照师父讲的这句话，摆正与股东的关系，摆正与商家客户的关系，摆正与职工的关系，真正做到不贪不占，十多年始终如一。现在人们为了推销产品，为了打开销路，免不了要给顾客在原来的价位上做些手脚，特别是几个人合伙做生意，这种现象就更突出。谁管理谁就会得到好处，便宜就变成了回扣。这几年就有好几个客户曾经给丈夫送过钱，送钱的目的一是为了能长期给搅拌站送原料，一个就是把原料的价格提高一些，意思就是暗地里再给丈夫些回扣。但是我和丈夫始终牢记师父的教诲，拒绝收这不义之财。如果我们不修炼，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现在这个社会，送到手上的钱谁还往出推呀？而且是人家愿意给的，只有修炼人才能做到在切身利益面前不动贪念。是我的不丢。合伙做生意，股东们虽然不直接管理，但是他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主要岗位上工作，如会计、出纳、后勤等。做出纳的客户来结账，明明有钱他却说没钱，管后勤的买什么东西不论多少，甚至几元钱的东西他都要贪，一年下来十万八万不值。丈夫也曾经和他们讲过转法轮中师父向世人开示的法理，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你不施要强制你施。但是他们还是那样，这样就使丈夫在管理上有了很大的难处，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左右为难。本地有两个搅拌站，竞争激烈，大多数是赊账，就是先做活后付款，而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资金周转有些困难。账上一有钱，丈夫就让客户来结账，出纳总是推三阻四的不愿付给客户钱，因为两个搅拌站活又少，所以生意不太景气。丈夫没办法，只好提出每个股东轮流管理，股东们都同意丈夫的建议，并决定了每个股东包三年，因为他们暂时都有困难不能管理，再加上生意不景气，就让丈夫先管理三年，每年向股东交承包费200万，按自然年计算。协商承包决定后，已经是2016年的下半年了，上半年几乎没什么利润，本地气温低，到十月左右就没什么活了，因为昼夜温差大，一般开发商用混凝土都是在夜间时间比较多，天太冷不能保证楼房的质量，所以就得停工了，眼看的这一年几乎没有利润。但是我和丈夫还是同意股东们的决定，决定先包三年。承包后，出纳和后勤的人都换了，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除了给股东们交200万承包费，工人工资不欠，所有原材料款都付清，我们第一年不但没赔，还有一些利润。我们经营的宗旨是，不管面对开发商、原材料客户，还是在搅拌站上班的职工，都按照大法的标准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如打的混凝土要按照开发商要求的质量，先做水泥试块，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原材料的客户来要货款，只要账上有钱，从来不推三阻四。职工有特殊情况请假不扣工资，职工工资月月发。停工期间每人每月发生活费500元，年底有奖金，中秋节有福利， 还有搅拌站用送混凝土的罐车都是司机个人的车，一年到头运费全付清。平时谁家里有困难了要借钱，只要账上有钱都会给他们解决。所有职工连罐车司机都免费吃饭，哪个职工偶有亲戚朋友来搅拌站都提供饭菜，不要钱。大法的真相随处可见。自从我们承包搅拌站，每年过年贴的都是法轮大法真相对联福字，丈夫办公室门上贴的福字上面就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联有的上面写着明真相得福报。五一三真相展板上面的内容更全面，有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等，职工们几乎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们不定时的给职工们送大法真相资料看，好多职工身上都带着真相护身符，特别是那些司机们，每个人车上都挂着法轮大法好的车挂坠，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会保佑他们出入平安。丈夫重视讲真相，一有机会就给从外地来的客户讲真相，劝三退。好多做生意的老板都不同程度地了解了大法真相，他们都觉得丈夫与别的生意人不一样，都愿意和他来往打交道，说他心正善良，道德水准很高，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放心。后来我们准备上一个干粉砂浆站，有人知道丈夫练法轮功，就说只要你，指丈夫，只要你管理我们就投资。有多位老板还请了宝叔转法轮。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丈夫承包的搅拌站生意出奇的好，开这么多年搅拌站一直都是丈夫在管理，客户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功，都知道他为人正直，不作假，不偷工减料，不缺方短方。比如从张家口到唐山修的铁路路过我地，有一个路段塌方，就让我们这个搅拌站把这个塌方路段用混凝土填平。铁路管理人员也不知道具体得用多少方混凝土才能填平这个塌方路段，如果在这事上作假，多报一方混凝土就能多挣400多元。搅拌站的其他管理人员也跟丈夫说，一车少打一方不会出任何问题，就这一个活儿就能净挣好几万元，如果不是修大法，丈夫也许会那样做，可是我们是修炼人，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挣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做的。我们始终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这个法理来处理问题。本地有两个搅拌站，由于我们公平交易，客户信得过，这一年的大活几乎都叫我们这个搅拌站做了。一年虽然只做了8个月的活，就销售了18万方的混凝土。之前建站10多年了，一般的一年下来也就是3-4万方，最好的一年才打了8万方混凝土。这是我们修大法，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是师父对我们的呵护。巨额利益面前，不争不斗不造假。2017年年底，股东们突然提出要卖搅拌站，我们的承包年限还没有到期，丈夫没有心理准备。2018年的混凝土销售已经跟开发商定好了，而且比17年的量还大。在利益面前，丈夫有些动心，他想把最后一年合同做完，如果把搅拌站卖了，收入就不只是几十万元的损失，所以不想卖。股东们倒也说，3年承包没到期，如果你不同意卖，搅拌站也卖不成。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替别人着想，对利益要看得淡。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于是我和丈夫就同意了股东们的要求，出售搅拌站。丈夫跟他们讲，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了才能这样做的，否则我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是啊，在重大利益面前，如果不是修了法轮大法， 怎么能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呢？再说2018年的混凝土出售基本和客户都定好了，利润是可见的。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谁能做到这一步呢？股东正在和买方谈价钱的过程中，土地局局长来电话说，搅拌站的征地手续政府不让办了。因为搅拌站所占土地一直没有办征地手续，原因是离国道边太近，如果牵扯到城镇规划，有可能这个搅拌站就会被拆除了。因为没有征地手续，补偿费就少，买方就会损失很大。股东们怕人家不买，土地不能办手续的事就想瞒着对方不说，而买方根本不知道。可我们是修炼人，不能说假话，不告诉买方，这不是骗人吗？别的股东这么做，我们不能这么做呀。所以我和丈夫决定劝说股东不能说假话，以免造成以后的麻烦。最后股东们同意告诉买方土地不能办征地手续的事，结果出乎股东们的预料，买方不但没有因此不买，而且还在原来已经谈好的价钱上又加了100万，还说就是真的把搅拌站拆了，我们也不会找你们麻烦。最后事情的结果是大家皆大欢喜，买方对丈夫的做法评价很高，双方达成了买卖成交的口头协议。就在我们在切身巨额利益当中把心完全放下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突发事件。双方正式签合同时，买方突然提出不合理要求，想偷税，股东们不同意这么做。口头协议已经谈好买方付税，现在买方要偷税，股东们就不卖了。买方又说让我们上税，股东们对买方的不合理要求很是不满，搅拌站最终没有卖成。得失不执着。刚过年，股东们又跟丈夫说，他们几个股东都岁数大了，一人包3年，到最后一个股东承包的时候还得等10多年，那时候都70多岁了，不知道身体怎么样呢，包成包不成都两说呢。意思是让丈夫放弃承包，归打摊。一开始我和丈夫觉得股东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在钻我们修善的空子啊，就连丈夫的亲戚朋友都觉得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今天卖呀，明天又想归大伙儿经营呀，都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也想过，这样会不会让世人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太懦弱了，太好欺负了，太傻了，心里很矛盾，一时不知所措。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的法，举个例子，有一天单位分房子，领导讲缺房住的人都过来摆摆条件吧，讲一讲个人如何需要房子，各说各的，那人不吱声。最后领导一看，就他比人家都困难，房子应该给他。别人说不行，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就问他，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他一点都不傻，相当精明，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他讲随其自然。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我和丈夫心里坦然了，心情也不再七上八下了，也不再不平衡了。退一步讲，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承包呢？常人还讲这么一句话，叫做知足者常乐，何况我们是练功人呢？作为一个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而不是自己的名利，这才是修炼人的境界。所以我们不再执着名利，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反而觉得股东们说的都是实在话，他们确实都岁数大了。今年3月15号又开工了，搅拌站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我投此稿时什么结果都没有，还是丈夫一人经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一切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 修炼法轮大法，我们的思想境界提高了，看淡了利益，化解了好多可能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同时也避免了因为种种矛盾而带来的损失。法轮大法恩泽搅拌站工作的每一个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